我们今天从第六章开始讲，创世纪的第六章。上一章的时候呢，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讲了，谁也讲到了第六章的第五节。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第五章和第六章呢，上一次我们讲了，跟创世纪呢，我们一般都比较熟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也都记得住的。但是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这章经文极其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人的一个转折。就是当人犯罪之后呢，仅仅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开始当这么一章的经文当中，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人开始他们随着自己的意识开始生活了在地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被撵出了伊甸园，他们也不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他们也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而愿意自己随意生活，随自己的意去生活。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他们不单有亚当的形象，就是亚当犯罪之后的形象，而且他们把这个形象怎么样呢，也传给他们的子孙，不但传给他们的子孙，而且这个子孙呢越来越陷在罪中，是我们现在用一种话说叫断崖式的，就是像跳水一样，人类的这个情况一下就堕落下去了。以至于到六章第五节的时候呢，那里讲到了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每天大家想的就是作恶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看神他就要采取行动，因为神讲话呢并不是突然的。我们看第六章的第六节，就说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么对后悔这个词的话呢，我们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圣经当中多次用到了说耶和华神就后悔。但是呢，圣经当中的确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和华神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他从来都不后悔的，因为他是不变的，所以他没办法后悔的。那么我们就能应该知道这个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悔的意思呢，实际上并不是说神说哎，我做错事了，然后现在我不如不做了，不是这个后悔，而是讲到了神的心意的一个转折。这都是他的旨意，但是呢，这个旨意呢要转折了。你比如说这里边讲的，前面讲的神造人，那么造人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他就给他最美好的形象，然后呢也给他美好的祝福，让他多生孩子。但是现在呢，看到他这些生孩子呢，生出来的孩子尽都是恶，而且恶得很厉害的时候呢，那么他心里边的忧伤这时候开始转折，因为耶和华神知道人的管教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心里边表达了一种伤痛，而不是说他后悔他做错事情了。神本身是不能做错事情的。然后心中就忧伤，为什么忧伤呢？为忧伤地上的罪充满。那么耶和华神造人，给人祝福，让人能够遍满地面，能生很多的孩子，遍满地面，就是使神的荣耀的形象呢能够充满地面。但是现在呢，被罪恶充满地面，因此他心中就忧伤。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绝，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因为他们犯罪了，所以呢他要把这个罪呢要除灭。然后第八节他就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了，这里讲的是说其他的那些活物呢都要在神的审判之下要被除灭，但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是蒙恩的。那么我们就看后边，我们就会看到蒙恩是什么意思。亚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这里边记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的这个挪亚，他在神面前蒙恩。挪亚呢是个义人，那什么是义人呢？义人的意思呢就是个完全人。什么样的人是完全人呢？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就是。所以无论是义人也好，完全人也好，与神同行也好，这是一件事情。讲的是一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意思。神所喜悦的人呢，就是与他同行的人，是个完全人，是个义人。因为神是义的，所以按照与神同行的，那你一定是义的。神是完全的，你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呢，你也是完全的。那么前面呢，我们也讲到了一件事情。这里边讲到了说他是个义人，并不是说他是个完美的人。那么他是个完全人，并不是讲他说是个完美无缺的人。 说他与神同行，并不说他按照神的旨意一点不差的都去执行出来了，而是他有这样一个信心，愿意相信耶和华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按照神的命令去做，这样的人就称为义人。下边第十节说，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生了三个儿子。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所以这个，所以挪亚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好的时代。挪亚的儿子出生那个时代呢，也是满了强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人都败坏了。然后十二节说，神观看世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特别强调了什么呢？人败坏了，败坏了是指人的品性的败坏。但是呢，人的品性的败坏呢，一定会带来外在行为的败坏，这是一定的，这是我们以前都讲过的。所以人外边所行出来的恶呢，是因为人心里边充满了恶，因此他才行出来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呢在神面前呢，不但外边行为败坏了，而是他的品质也败坏了，他就是完全败坏了。然后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因此神就对挪亚说，他要毁灭这些被罪恶所充满的这些人，也还有被这个地强暴所充满的这个地，他要把它毁灭。然后就告诉给挪亚有个命令，十四节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我们都知道松香是防水的哈。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所以他就告诉挪亚说，你要造个船，这个船呢怎么样造，就是具体的造法告诉他，长啊，宽啊，高啊，门啊放在哪里。然后十七节说，看哪，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呢？耶和华神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无一不死。为什么要挪亚造这个方舟呢？就是因为神要用洪水呢毁灭这个世界，地上的活物要毁灭，都要毁灭，因此呢需要个船。然后呢第十八节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哦，原来神让他造这个方舟是为了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能够救他全家人，而且这是以立约的形式出现的。什么叫立约呢？立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签合同，要签个合同，一方呢是挪亚，另一方面呢是神。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然后呢告诉这个毁灭世界的同时呢要救你，肯定救你，签了合同。但是呢挪亚这边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得造这船，你不造船，你说哎呀神救我，反正要救我，你也不做这个船，最后能得救吗？也不能。所以呢甲乙双方各有各的责任，这个甲方是神，他要负他的责任，毁灭世界，然后要救挪亚和挪亚一家。挪亚在神面前领受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造个船，你要按照神的所命令你的大小形式，你要造这船，不能错的，不是你想造个船造就造什么船。挪亚说，行了，反正我这家反正就是这么几口人，我就做个小船就行了。不行，神告诉你做多大就是多大了。好了，那么前面讲的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是个与神同行的人，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所吩咐他的话他都要照着去做的。那么好了，我们看到了哈，第十九节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然后就讲到说，这个船为什么造这么大呢？因为你还要不但要保全你们一家人，还要使这些活物呢一样一对儿，你都得带上去的。然后呢下边他就说，飞鸟各从其类， 你必须得按类好要把它分开，你不能说抓两个随便扔扔里，得分成类，各个类。因为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也都是各从其类的，所以呢这个拯救的时候呢也是各从其类的，不能搞乱的。你搞乱了，你这不是随便抓两只鸟来就可以的，必须得一类一类的把它分开，否则免得不同类之间它们不能够生育的话就断种了嘛。然后第二十一节说，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不但要给自己预备食物，也要给这些进到这个方舟当中的各种活物呢也要预备食物。二十二节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讲到了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挪亚为什么要去造方舟呢？造方舟啊，那为什么神告诉他，那我告诉你，比如说我告诉你明天下大雨要毁灭世界了，你赶紧造个方舟吧，你能造吗？
他听那个神的话，相信神说的。
相信神说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讲话，我们能够顺着他的讲的话去做的时候呢，表明我们相信他讲的话是真的，对吧？比如说你有一个人跟你说，哎，今天赵红，你今天去教会的时候你带把伞哈，今天要下雨，你出门呢你就拿了一把伞，什么意思呢？说明你相信那人讲的话是对的，今天可能会下雨，对不对？所以你带伞，要么你带伞做什么？如果你不带伞表明什么？
不相信，
你不信嘛，对吧？你不相信神会、所以呢这里边讲信神的人他都相信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呢神口中说的一切的话呢他就会照着去做。所以呢我们就讲到了说什么叫信神，信神就是要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么神说了，那就是这个事情就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神嘛。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如果我们说我们说信神，那么凡神口中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我们就都应该去听，这叫信神。如果我们不去听神口中的话，不把它当一回事，那表明我们不信神。好了，因此我们如果说我们信神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带出来一个行为，对不对？好像挪亚一样，神说哎，要下雨要毁灭世界，你要我要保全你的一家，我要怎么怎么样，你要造个方舟，哎，他就去造了，表明他信。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实际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大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神怎么说？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都得听他的，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说的话，对不对？你说信不信？就好像耶和华神跟挪亚说的一样，马上要下雨了，要毁灭所有的人，挪亚就信了，就赶紧去建方舟，因为方舟可以救他。耶和华神现在也告诉我们，他儿子就是来救我们的，就好像当年那个方舟一样，你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的还是不信？你说我信，挪亚信了他就去建那个方舟去了，对不对？我们信了呢，你就得听耶稣说的话。耶稣怎么说？你们要远离罪恶，对不对？这你说哎，我不想远离罪恶，那说明我们就不信神的话。所以这就叫信心哈，信心它一定会带出行为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所以挪亚呢，他因着信神，他是个完全的人，他要与神同行，他是个义人，怎么样呢？他就听神的话去做了，去造方舟。好了，到第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所以耶和华神要拯救这些义人。什么叫义人呢？义人就是信神的人，就叫义人。而这里边当说他信神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第六章的第几节的时候，第六章第八节，你看第八节，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是，所以说我们无论成为完全人也好，或者成为义人也好，与神同行也好，或者说我们信神也好，这是什么？这叫蒙恩。你首先必须要蒙恩，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信神呢，信耶稣的话呢，不是我们可以信，而是我们在神眼前蒙恩了。所以什么叫蒙恩呢？蒙恩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当你走到一个超市里边去买苹果， 那里边各种各样苹果，红苹果、绿苹果、蓝苹果，各种苹果，大的小的什么都有。你去了就捡了一袋子，你就拿了一个苹果，你说我今天就想吃个苹果，你就拿了一个苹果，你就要走了。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在那很多很多的苹果当中呢，你拿了这个苹果，在你面前蒙恩了。这个苹果，那些苹果都不属于你，我就要这个，别的我都不要，这就叫蒙恩。世界上也是如此，因为挪亚相信神，他在神面前就蒙恩了。这个恩是什么呢？神就救他。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一会儿我们会再讲。所以我们要想看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被称义也好，或者可以相信也好，是蒙恩在先，是神的恩典先有，神的恩典，然后他才可以这样去做的。然后呢，下边第二节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所以因为我们前面看到了以色列人呢，这个神呢告诉以色列人呢，这个所有的东西呢都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你比如说这些畜类也好，或者是家禽也好呢，它都有洁净的和不洁净。他说洁净的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这里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后边我们讲到了他要献祭。如果你洁净的，因为献祭的所有的这个畜类呢必须是洁净的，如果你就在一对的话，你一献祭就没了，你不白救了吗？所以洁净的你要带七公七母，然后呢不洁净的，因为它不用献祭，你下船之后把它放了就行，只要一对就行。三节说，空中的飞鸟你也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献祭飞鸟也可以的哈。然后呢，是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时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以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好了，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到了日子之后就告诉他说，挪亚你造了方舟，挪亚就造了只方舟。挪亚造了只方舟呢，然后方舟造好之后，耶和华神就告诉挪亚说，你现在呢开始要把我吩咐你这些东西全带进去，你和你的家人要进去了，然后呢那些食物呢要带进去了，那些动物呢飞鸟啊你都要带进去了。为啥呢？再过七天洪水就要来了，天要下雨，要下四十昼夜，然后船以外的都要被毁灭，船以这个方舟里边的就不会被毁灭。然后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他就开始做了。这七天的工作很厉害的。到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五百岁。
六百岁，
我想的是五百岁，因为挪亚生孩子的时候五百岁哈，他从五百岁的时候开始生孩子，然后开始造方舟，也就是说他的孩子呢都在一百岁以里的。那么盖方舟的时间呢也是一百年左右的，这样子的。然后挪亚都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这时候儿子都已经娶儿媳妇了，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好了，我们看到了，当神跟挪亚讲话，要他去建方舟，告诉他说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并且要挪亚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功夫，这是一百来年的功夫，那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那么一直到洪水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百年，这个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如果说要下雨，要你比如说今天要说有地震呢，要世界毁灭了，总得有点什么兆头吧。而这一百年什么兆头都没有，但是他要去，也就是说为了一个别人都看不见的东西，他在那里要做很大的功夫的。你要想啊，你现在你想想造那么大一个船，那可不是个小功夫啊，那木材你到处得弄啊，很大的功夫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挪亚的信心是很强大的，在没有任何迹象的，只凭耶和华神的一句话，他就花了一百年的功夫来表达他是相信的。所以他花了一百年的时间做了信心的功夫，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读过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来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比如说哈，说现在让你造个船，造个一百尺的船，不要一百尺，二十尺的船，然后呢说这个你能不能造， 不行，你自己造啊，不行不行，请人造，不行花钱造，有钱也不行，你造不造啊？有点困难是吧？现在马上说，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多伦多呢马上不能逃离多伦多的哈，说这个世界呢马上要被水淹了，大家都得活在水上，没船呢不能坐别人船，只能坐自己船，自己没船的就淹死的，你能不能做成？你肯定能做成，为啥？做不成就死了嘛，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什么叫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呢？就是挪亚，神跟他说了你就造吧，到有一天的时候你造成的时候，这个洪水就要把它世界都毁灭了。所以对于挪亚来说呢，这个世界的毁灭是真实的，因此他就得造这个方舟，你不造不行，这就叫信心。所以呢，信心的意思就是未来的事情在你的里面是真实的，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人看不到未来，上帝可以看到未来，因此呢上帝说了就一定会有。所以挪亚呢，我们看他花了100年的时间，他花了100年的时间怎么样呢？来表达他的信心，用信心来做了这么大一个功夫，这么大一个工程。好了，挪亚呢根据神的吩咐呢，就带领他的儿妇呢进入这个方舟。然后第八节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这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前面我们会想到一件事情，说挪亚，你说那个鸟一对一对的，你说挪亚得怎么去抓呢？他得，你就抓鸟你得花几年的时间的，对吧？你说那老虎你想抓就抓住了吗？你说那狮子是吧，大象，咱你看那个那边画了，还有大象长颈鹿，那是你抓就抓住的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吗？这些东西就都来到了挪亚那里边，就进了方舟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哈，不是挪亚去抓了哈，到处抓来抓去鸡飞狗跳的，不是的。然后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好了，都进入方舟了。第十节说，过了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寒、雅弧，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进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当过了7天之后，当挪亚把这些神所吩咐的带入方舟中，全部带入方舟之后，耶和华神就把门关上了。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挪亚造方舟是按照神的命令，挪亚进方舟也是按照神的命令，进入方舟之后神就把门给关上了，是神把门关上的。好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40昼夜的大雨就降在地上，这不但40昼夜的大雨降在地上，而且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说的是大渊的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也就是说不但地下的水出来了，天上的水也掉下来了。这个呢，我们在讲福音书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讲过的？当讲到创世纪的时候，那里面讲到说，神要造空气的时候是怎么造空气的？把天上的水和把上面的水和下边的水分开。也就是说，在创世纪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天上是有水的。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来解释的。有些人觉得说，天上的确是有水的，而且水呢，相当一部分水是在天上的。是什么呢？就那云彩呀，云彩里面是有水的。但是呢，要我们真正看到，如果仅仅是云彩上的水呢，40昼夜呢，不足以淹没这个世界的。所以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地球是被水包围的，地球上是被水包围的，也就是说地球呢是个恒温体。那时候我们讲过的啊，地球是个恒温的，因为被水包裹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紫外线是进不来的。而且是恒温体，你比如说这个水哈，当这个太阳照到这里边的时候，这个温度呢就被这个水散到整个的空间，因此呢地球是个恒温体。 但是呢，那时候我们讲过了哈，但是当挪亚洪水来的时候呢，这上面的水全部都掉下来了，全部都掉到地上。当全部都掉到地上的时候，这个太阳呢就在这一点就直射这个地球，所以才能够产生北极和南极，就是瞬间就降下零下多少度，变成了冰极，成冰了。所以南极和北极那个冰不是长年累月形成的，而是瞬间就形成的。因为当挪亚时代这个冰这个水一掉下来之后，南极和北极那个温度马上瞬间降到零下几十度，所以它马上就被冻住了。那么在甚至于在现在这个时间呢，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就是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在北极。北极呢，我们看到了曾经有一个非常的人没见过的，现在没有的那种东西叫猛犸象，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长得很长很长的毛，像象一样长得很长的鼻子。现在没有这种动物了，那是很大的一种动物。俄罗斯人呢，他们会有时候他们到西伯利亚，那是很寒冷的地带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说，哎，这下边怎么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呢？是肉，动物的肉，是保鲜的鲜肉。他们就把它挖出来之后呢，发现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猛犸那种东西，很大的一种动物。但是呢，很奇怪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些在地下挖出来，现在他们有些时候还会挖到这些东西，挖到那个肉都是可以吃的，是速冻的。然后呢，但是呢，现在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就是当他们对这些猛犸进行解剖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把它解剖出来的时候呢，在猛犸的胃里边呢，在它的胃里边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棕榈树的叶子。棕榈树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有的呢？在洛杉矶才有的，就是在热带的那个地方才有那个棕榈树，就是一根树起来长了很多的叶子那种。在北极不可能有棕榈树的，在我们加拿大都没有，在中国也只能到海南那边才能有棕榈树的，到热带才有的。换句话说，北极曾经好像跟今天的洛杉矶的气候差不多的。所以这些猛犸是因为当时那些水掉下来之后，而北极瞬间降到几十度的时候，他们瞬间就被冻住了。所以那个冰川呢，那么大的冰川，北极的冰川呢，也是瞬间形成的，所以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天上的水下来了，地下的水也出来了，因此把这个地球就都淹没了。好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幅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地上呢被洪水淹没，但是呢却上边飘着一只方舟，方舟的门被关上了，凡耶和华神要进入方舟的，在那里边是什么？是安全的，可以喝茶的啊。挪亚一家人在喝茶，但是外边呢洪水滔天，你可以想象，如果多伦多今天要涨到大洪水，会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水上飘都是死人哦。好了，然后下边接着往下看，第17节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水是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是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所以这水不是就是没了人的头顶或者是怎么样的，连山都淹了，说明这水浩大，非常非常的浩大。然后呢，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所以这里边不包括什么鱼，所以有小朋友一下就看出来了，那鱼怎么办呢？怎么也带一对呢？鱼不用的，自然就养了。然后呢说，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天空的飞鸟也存留不下来的，因为它没有地方停留嘛，它不能够一直在飞嘛。然后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哇，小半年的时间就都被水怎么样呢？被水淹没了。好，那么我们看到了哈，当地上的罪恶满盈的时候，充满的时候，耶和华神的审判就来了，他要审判这些罪恶。因为耶和华怎么说？ 和亚当说，说你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不要吃啊，都可以随意的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会带来一个后果，你必定死，那就是耶和华神对罪恶的审判。因此当地上被罪恶满盈的时候呢，耶和华神的审判就来了。只是这一次的审判虽然毁灭了整个的世界，但是却保留了谁？保留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这就叫挪亚在神面前蒙恩，这就叫被神称义的人被拯救。所以呢，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耶和华神讲话呢是什么？言出必行的，罪恶一定会要得到审判的，而且这个审判呢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我们今天说，哎呀，要说下大雨洪水能够淹没世界，我们可能都不能想象，觉得不相信，哪有那么多水？耶和华神那里有水的源泉，他可以纵览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罪，在罪中的时候，罪人很快乐，但是审判的时候也很悲惨。那我们就在想，挪亚100来年的时间在那里盖房子，盖方舟，他周围的邻居会不会来看他？会看他。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挪亚不但在那里一边盖方舟，还一边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他说：“洪水要来了，你们赶紧悔改呀！你要信神啊，你不行啊，记得赶紧得悔改，不能再犯罪啊！”他一边在建方舟，一边在什么劝人悔改。那些人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那人反而笑话他说，这晴空朗朗的，哪里会下雨，哪里会淹死呢？所以人们可能会嘲笑他的，但是他用信心做成这样的功夫，100年的时间做成了这样信心的功夫的时候呢，最后当这个审判来临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得到了什么？他就得到了信心的果效，就是得救了嘛。这在彼得前书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楚的，对不对？我们看彼得前书1章3节到9节，这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哦。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1章3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哎，这是甲方的签字哈，甲方签字的，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凡相信他儿子名的人，对不对？好了，我们有这个盼望。然后下边说，第4节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这是神在应，就好像当年和那谁签那个合同一样，这都是合同里边的条款，神要给我们的。然后下边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说你们一定能够得到的，这是你们一定能够得到的。然后下面他就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也在做好像这100年挪亚做方舟一样，我们也在信心当中做功夫的，对不对？我就是我们今天呢，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的，所以我们也要做功夫的。做功夫之后呢，他就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谁不得见他，却因信具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所以我告诉你，挪亚在那里建那个方舟的时候，不是唉声叹气的，哎呀，那耶和华神叫我做这个事情是什么，我很享受美好的生活嘛。他没有，他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方舟建成的日子他可以救他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做这个功夫呢是不容易的，有百般的试炼呢。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许多不如意的东西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我们不如意的。但是我们必须在信心当中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也像挪亚一样，有这一生当中，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做这样的功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果，说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一定会得到的。我们看挪亚是怎么样得到的。我们再翻回到创世纪，我们看第八章呢，我们就看一点点。下面他就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好了， 神不是要挪亚一直活在那个方舟里和那些人，因此神纪念他，神纪念他，就是神还记得挪亚，他还在那里漂过着漂浮不定的生活，但是对于挪亚来说呢，叫信心的生活。所以呢，神就把这个水呢把它吹走了，说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也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消了。所以这洪水发了多长时间呢？一年啊、哦、一年的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消渐消，到10月初一山顶就显出来了，山顶露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又过40天挪亚就把窗户打开了，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放出一只乌鸦呢，他是想看看水消没消，因为呢这个乌鸦放出去呢，他又飞回来了，飞回来表明什么呢？表明没地方停，只能停在这个船上，说明水还有。然后说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拿这个来看有没有水干了哈。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所以过了7天他再把这个鸽子放出去的时候，哎，鸽子不但回来了，还有个橄榄那个嫩叶子，这表明什么？说地上那个不但水干了，而且地上那个树哈，哎呀，长出嫩枝了，他就知道水停了。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你已经在方舟里待了300多天了，赶快出去晒晒太阳嘛，对吧？但是我们看挪亚怎么做的，然后他又等了7天，他再等7天，别着急，然后就放出鸽子去，鸽子就再也不回来了，表明什么？地上干了。到挪亚601岁，就是一年嘛，整一年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儿观看，便见地面干了，他把那个盖儿卸了要看一看。到了2月17日，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妻子儿子儿妇可以出方舟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没有着急出方舟，而是耶和华神命令说，哎，这时候你出方舟，你再出方舟，这差好几个月呢。所以我们看到挪亚进方舟呢，也是遵着神的命令进方舟，出方舟呢也是遵着神的命令出方舟，他完全都不是凭着自己的心意，而不是说觉得，哎呀，我在这方舟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多烦呢、啊、哎，地上已经干了就出去吧，这没有的。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当他那些邻居们不断的笑话挪亚，笑话挪亚，挪亚却在那里喜喜乐乐并且劝他们悔改的时候，造方舟的时候，那些人站在旁边就笑话他。那么当方舟造好了之后，洪水来了之后，我以前我讲我自己挺会想的，因为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呢水不多的。我是从哪里得来这个灵感呢？是从印度人得的灵感。很早以前30-40年前看的电影，一个印度的电影，说印度人呢那时候也很穷，一下雨呢大家都出来洗澡。所以我就想那些阿拉伯人也是的，在那个巴勒斯坦挪亚在那叫造方舟的时候呢，他们在那笑话他，你说下雨哪里有雨，我们这哪里有雨。好了，当雨下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在那里洗呀、啊、洗呀、啊、洗、啊，这个水呢就到了膝盖了，那更好啊！再洗完到了腰了，正好游泳，完过会儿到脖子了，怎么办？怎么办？就去敲门呐、啊，挪亚开门呐、啊，这个不行了，到脖子了，对不对？但是前面我们讲了，是谁把这门关上的？神关上了，神关上了之后，没有人可以开这个门，挪亚也开不了了。那么就在我们就可以想到，当时会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敲这个，会趴这个叫什么？趴这个这个船，哎呀，哎，我飘飘最后飘死了。就是船里船外，这是神的审判；里边那就是神的什么恩典，在里边呢就是蒙恩的，在外边的怎么样呢？就是不蒙恩的，就是在审判之下的审判。洪水外边这个船外边叫什么？就叫灭亡。船里边呢？这叫拯救。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说，当神把这个世界毁灭之后，是耶和华神把门打开， 把挪亚和挪亚的一家所有的东西都放出来，不是他自己想出来就出来。人认为因为自己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因此怎么样被毁灭。我们看挪亚，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是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尽管他可能很不舒服了在里边，但是他也不要出去，直到有一天耶和华神要他出去他才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了挪亚他是一个信从神的人，因此他在神面前是蒙恩的，蒙了这样拯救的恩典。他做了100年，凭着信心做了100年的功夫，最后呢得到了这个功夫的效果，什么呢？就蒙拯救。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凭着信心在做一个功夫。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的各种生活方式呢与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信仰，按主耶稣的命令，按神的命令我们来生活的话，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在做功夫，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功夫做得完美我们才能够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功夫。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好像挪亚一家能够被拯救一样，得到了挪亚信心的果效一样，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这个信心功夫最后的果效。怎么样？就是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可以接到他的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信还是不信呢？这个非常重要的。好了，以前我们也讲过，当挪亚那个时代的时候，他跟那些人说洪水要来了，要毁灭这个世界了，那些人不信。最后这个信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不信的人多。要按照这个现在的民主制度来说呢，说不来的人多，那就不来了呗。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洪水来不来呢，和你信不信没关系，对不对？那些人不信，洪水也来了。挪亚信，洪水也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信和不信就是船里边和船外边的区别，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他要再来，他要拯救属于他的人，你信和不信他都会来，你信和不信他都要拯救，你信和不信他都要审判。但是信和不信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亚当那艘船一样，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凡信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就把他放在哪里？放在基督里边，放在神的里边。不信的呢，就把它放在神的愤怒和审判里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因此呢，我们讲到了说，从挪亚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挪亚信神。挪亚信神，他相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句话，因此他的生活就是有信心在做这些工作的。否则的话，他不会做这些话100年的时间来造一个方舟，他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因为他相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像挪亚那样欢欢喜喜的做这个功夫呢？因为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信还是不信。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相信神有一天会再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个世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一切罪恶，并且首先他要把爱信他的人要取走，进入他荣耀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在圣经当中，就会像圣经当中所讲的那些圣徒一样的生活。我们每天都在预备我们自己，每天都在信心当中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按照自己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会像挪亚一样按照神所为我们设立这个方向去活。神要不要拯救我们在基督里？要，但是同样也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有我们要做的功夫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做了成为了基督徒我就啥事没有了，不是的。成为基督徒你要做这样的功夫的，就好像挪亚一样，你按照神的命令去生活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远离罪恶，你们要常常祷告，你们要警醒不倦，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都告诉我们了，你们要常常聚会，不可懒惰，殷勤不可以懒惰，是不是？跟我们讲很多的这样的命令，那我们要按照这样的命令去生活。还是那句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完美的，我们不完美，一点也不完美。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依然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依然会称我们为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信， 那我们在凭着这样的信的时候呢，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挪亚建这个方舟的时候，会不会有难处？一定会有难处的。那个木头那么大，你扛一天，我天哪！他那几个儿子小的时候还挺小的时候，挪亚是主要劳动力。挪亚那时候500岁了，扛着这个，那不简单的，他也会遇到很多的难处的。但是他心里一直都是喜乐的，他都不会放弃的。你想想看，那么大一只船哦，看一看都可怕，一想都不想做了。我家里边有一堆土，我想倒腾，我想把它弄到后院去，我弄两车我就不想再弄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会面临很多的难处。但是你要想象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是不是说挪亚反正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不干？不是的，神能让那些鸟啊，让那些动物啊能够来到挪亚面前，他难道不能够帮助他盖一个方舟吗？但是帮助他盖方舟并不是说神吹口气像孙悟空一样就成一个方舟，不是的。而是呢，挪亚你要不要尽你的力呢？要尽力的，你要尽你的努力的，要流汗，要流血，要流泪的。但是呢，神会帮助你最后做成。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也希望这样。我成了基督徒呢，我就好像坐上花轿了，我啥也不做我就进天堂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功夫是需要去做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借着这个功夫呢显明我们是信息是真实的，这是必须的。而我们却带着这样的信心的盼望去在做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要失去盼望。有些时候那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真的让我们很绝望了，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来说你永远都不要失去这个盼望，因为你相信神救你的能够救你到底，救我也能救到底的。他不会跟我们救到半道又说算了这个不行了，对不对？当我们去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呢，那里边耶和华神反复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能把你们带出埃及，我也能把你带入迦南地。而在旷野当中死去的那一辈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相信耶和华神能把他带出埃及地，不相信能把他带入迦南地。那耶和华神好，那你们不相信，那你们就别进了，很简单。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习挪亚，他信神，凡神所吩咐给他去做的怎么样他就去做。而这个做呢，这样你要做功夫的，不是那么轻轻松松非常容易就做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传福音呢，我们传错了，我们真的传错了。我们觉得说哎呀信了神了你就万事大吉了，谁告诉你信了神就万事大吉了？没有的，你要做你该做的功夫的。你不能够说哎我又想进天堂，然后我又想在罪里边开开心心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我们人呢天生就是喜欢在罪里边的，但是呢我们信了神之后，神就硬生生的要把我们怎么样从罪当中拉出来。你不愿意的，我也不愿意的，对不对？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一个人你工作当中有个同事天天欺负你，天天欺负你，耶和华神告诉你要忍耐，你要忍耐，你要包容，你要爱心。凭啥？凭啥？不公平。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公平，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的时候，神说我要救你，对不对？如果他用诡诈待你，你也用诡诈待他，那你也犯罪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付出我们的代价，这是必须要付出代价。人家骂我们，我们就骂他，不可以啊。所以你要付代价。如果说人家骂你，你也骂他，公平不公平？从人角度讲是公平，但是从神的角度讲，你就犯罪了。罪人犯罪没问题，但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灭亡的。但是如果你蒙神拯救了，你再去管教也在了。后面我们讲到了，神管教不管教以色列人？也管教以色列人，不是说以色列人就不管教。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要凭着信心去生活，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怎样的难处。因为姊妹我真的知道很难，我面对很多的事情都很难。我常常跟我太太讲一句话，我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去安慰一个别人呢，我们讲出话呢很容易，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在这个难处当中呢，这是很真的不容易的。我们给人讲一句话很容易的，但是对于在那个艰难当中的人呢是很不容易的。 我不是说这事儿是很容易一件事情，但是你不容易你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说挪亚有一个木头扛不成啊，扛到半道实在累得不行了，说算了不造方舟了，他会吗？他不会的。因为什么呢？那洪水就要来了嘛，神说了洪水要来，他肯定会来的。你为了洪水，就好像刚才你看这个活呢，你的确不想干，但是一看到前面呢地狱的火湖你还得干，就这么简单，这就叫信心。我们今天一样，就是说再艰难的事情我们都要凭着信心去度过的。而且在新约当中呢，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不是说是你自己去扛这个担子，而是神在和我们一起扛这个担子。我们能扛多少神都是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跟孩子说，我看那个伊恩那个去拖地哈，小从小练习拖地，我相信你绝对不会上楼上去睡觉了。伊恩拖地，我上楼上去睡觉，你去睡觉了吗？没有，你得在边上看着，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呢，拖不动的时候你就得帮他，哎呀呀这样呀这样，有什么危险对不对？你得告诉他。我们的神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会把我们担不动的担子给我们的，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能够担动的，这不是我们能担动，而是神在替我们担，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能担多少呢？那就看我们的信心大小。所以我们要学习挪亚这个，不能够由着性子来，在那个方舟里边，在水上边每天没有事儿。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呢，看到二十分钟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烦了。挪亚那里边表达挪亚就是这样，要么去看那个牛啊，看那个驴啊，完弄点草啊，要么就坐在那灯下就这样，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一年多，好不容易水没了。特别是我们今天，哇，这一年没洗澡了，哎呦，多难受啊！赶紧出去吧。他没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前面讲到的时候，那些罪人亚当形象的什么，他是随着自己的性质去做，而挪亚给我们做了个非常好的信心榜样，他不由着自己的性质去做，神要他怎么样去做他就怎么样去做。所以神要我们怎样去做呢？是与我们这个肉体是相反的。作为挪亚的肉体来说呢，他觉得我赶紧出去吧，我都憋死了。神说不行，那这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呢？神说不行就是不行，无论我多难受都是不行。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顺服神，这就叫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罪，罪是一定带来一个后果的。因为耶和华神他是圣洁的，圣洁的神绝对不可以容纳罪恶的，所以任何的罪恶在他面前一定会有一个结局的。我们看到这一百年，挪亚在那里兢兢业业凭着信心在做这样的功夫的时候，那些人在享受最终之乐，对不对？挪亚在那干活的时候，他那些人可在那边可能是做 party 呀、啊，搞东搞西呀、啊，他们很快乐，但是那个快乐是暂时的，并且最后的结局呢是灭亡的。而挪亚所做的功夫呢，他就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一个救恩呐、啊，一个救恩呐、啊。你知道那些人，他说毁灭的。我们今天想的时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是那些人不是简简单单那些人的毁灭，还毁灭了什么？比如说有个叫张三的毁灭了，张三和太太被毁灭了，什么意思呢？
没后代。
对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张三和张三的太太本来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了，孙子孙子都没了，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是谁的后代啊？当然是亚当的后代，但是更近一点说呢，我们是都是从挪亚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挪亚蒙福不蒙福，这真的蒙福啊，反正挪亚那个他的后代都活过来了。你想想，如果我要是那个张三的后代就没有我了。所以罪恶，圣经当中一直告诉我们，罪恶呢是会传染，是会遗传的。换句话说，咒诅呢是可以遗传的，蒙恩也是可以遗传的。这里边讲的是不是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在神面前蒙恩？是不是？不是，是挪亚蒙恩。但是他的太太、他的儿子、 那儿媳妇都跟着蒙恩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好像说那个张三夫妇，张三夫妇呢，他们在神面前被审判被咒诅，他的后代就没了，也在咒诅当中了，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无论做爸爸的也好，做妈妈的也好，我们是否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祝福的源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是姊妹在这里，那么如果一个家庭当中有丈夫的话，丈夫是神所设立的成为家庭祝福的源头。这里并没有说啊，挪亚他太太就在耶和华神面前蒙恩，而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所以做丈夫的是非常重要的，做父亲的是极其重要的。父亲是一个家里边的一个祝福的一个通道，神要祝福这个家庭，因为神设立男人在教会当家中，在家中做什么？做头。所以他就是一个祝福的管道，他要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来带领这个家庭，能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家庭当中，带到他的子孙后代当中，能使这一家和他的后代都在神面前蒙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作为父亲的这个责任呢是躲不开的，不能说哎呀这个不行，我太太比我聪明，我太太比我能挣钱，这与那个没关系的，你只要是个男人，他你就是你。所以作为我们姊妹来说的话，在家里边呢一定要尊重丈夫，这是必须的。你可能如果丈夫不信主，不信主你也要尊重他，你要用一个合适的一个基督徒妻子的方式来怎么样呢？来，圣经都教导的非常的清楚，以前我们讲过，你来对待你的丈夫。所以呢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借到你这个祝福呢，能够带给你丈夫祝福，然后使你丈夫能够成为家里边的祝福。而你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取代你丈夫成为家庭的祝福，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哎，我家里边没有丈夫，那么妻子也可以成为这家庭的祝福，成为儿女的祝福。这圣经当中也有很好的一个教育的，比如谁最典型的是谁？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不在，他这个他爸爸不在，他是他外婆和他妈妈给带大的，但是提摩太成为一个敬虔人也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丈夫的话，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训呢来做一个敬虔的太太。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吗？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罪一定会带来这样的结局的。你说我不信，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喜欢讲，和你信和不信是没关系的。有些时候我们人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我不信，你不信算老几？你不信根本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人能做的唯一的就是相信，这没办法。所以呢，那么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如此，我们要清楚，我们希望我们不单自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也能够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个祝福的管道的。我们能给家庭给我们的儿女要么带来的就是两个，一个在方舟里边，一个在方舟外边，换句话说要么是祝福要么是咒诅，只有这两个没有别的。你不能说我啥也不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体会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当中。好，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学的，是罪恶哈，罪恶也千万我们要认清楚，这是很可怕很可怕一件事情。好了，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偶尔为过犯所剩犯罪了，赶紧认罪悔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在这里边呢，因为挪亚洪水之后好像神的再一次创造一样，你有没有发现跟创世纪第一章很像的？一样一对，一样就是各从其类，洁净的不洁净的又重新分了，看到没有？言外之意说什么呢？就虽然神毁灭了这一切，但是所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呢依然是按照神的创造在走，没有混乱，没造成任何混乱，依然在走，不是经过这个创造之后经过这个洪水毁灭之后呢就乱套了，没有乱套的。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他讲的说洪水泛滥之后呢这个世界就混乱了，乱七八糟的，没有了。对于神本身的创造呢依然是各种其类的，一样都会有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事情呢搅混了，只是呢我们今天是从挪亚这一支呢出来的，其他的人呢都被毁灭了。 所以这个神的创造呢依然还在那里，没有被搅乱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神的这次审判呢，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审判，因为只留下了八个人。但是我们相反，我们又看到了神有没有改变，神这个审判大不大？哇，就是呢，世界上你想想，今天世界如果都死就是八个人，那个审判大不大？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看到呢，经过了几千年之后呢，哎，就成为今天人这么多了，造成地球的困难了，人太多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要人能够多生人，能够多生孩子，神依然在祝福人。所以这个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审判里边呢都是带着爱的，他是希望人能够悔改的。他不是我把你都灭掉了就结束了，没有的，而是希望能够出来敬虔人。但是我们随着往下再看的时候呢，挪亚的后代怎么样呢？也开始败坏了，最后就败坏的一塌糊涂，就到了今天。但是有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可真是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人，挪亚他们都要复活的。闪寒雅佛这里边讲的每一个人，你们想不想看一看挪亚他太太长得什么样？有一天你们会看见的。哎，都会活过来的。神要统一审判。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些事情呢，有些时候人呢就是把自己自视过高。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这句话不没有逻辑的，你信不信？比如说我跟你说，北极有一个冰岛，虚虚太虚，眼睛没见，眼睛没见。啊，你眼睛没见，冰岛就没了，你是不是太大？你没见过东西多了，对不对？你见到的是太有限了。啊，不用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房子后边有个梨树，你说耳听太虚，太虚，没有，眼见为实。这个是你把我们人把自己太大了，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是很小的。圣经，我们以前实际上我们有些话呢，我们都是这样学的。怎么说？你要。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学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不对？什么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人家这些巨人有造就的人，人家讲的话你得信。所以呢，我们初中二年级学物理，学什么呢？牛顿
第一定律。
你说不行，我得推一推，我得算一算，推吧，最后推死了还没推出来呢。你直接用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也可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挪亚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这个信仰看得好像太这么艰难了，这个艰难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太艰难了，别人不难，对我们自己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了，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而挪亚的非常的简单，后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也很简单，就是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就照着去做了，就这么简单。所以难在哪里呢？我不想那么做。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出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会求神改变我们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或者改变环境。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挪亚呢，我们能够学习到信心，也学习到罪恶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祷告吧。